你们好，听众朋友们好。
那我们知道这个澳洲的学生假期是快到了啊，那本周是不是要为我们介绍两部这个比较适合孩子们，特别是也是和大人一起看的电影呢？
对，本周介绍的两部电影呢，都是以动物为主角的，而且呢，同时也都是澳大利亚特别经典的电影。
那能不能分别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
今天介绍的第一部电影呢，就是叫 Red Dog， 也就是红狗。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们都看过这部电影，或许也听说过。这部电影在澳大利亚也是上映之后取得了非常高的评价。它呢，其实是这个红狗呢，它是也是改编自一位英国作家路易斯的这个著名的小说。那么它呢，最主要是它是根据一个真实故事改编的，讲述了一只狗狗就是长途跋涉、历经艰辛、寻找主人的这个感人故事。它呢，就是这只狗呢，它在电影里面叫做 Red， 但是这个狗狗在它的这个本身呢，它的名字叫做 Coco， 所以呢，也就是电影上映之后，大家都知道，就是有一个Coco 就有了很多粉丝了。这只狗呢，它是一只棕红色的小狗。它呢，故事讲述主要是在这个西澳的一个小镇叫做 Dampier 的这个小镇呢，它里面有一个叫做Hemsley 的钢铁厂。那么这个钢铁厂里面的矿工呢，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他们的主要工作呢是开采铁矿石。那么这只叫做 Red 的狗狗呢，它就是和每一位矿工都是非常亲近的，因为同为天涯沦落人嘛，对吧？那么它呢可以随意搭乘就是矿区的卡车，那么工人闲聊时呢，它就安静的在一旁倾听，然后呢也吃一些就是工人给它的一些食物什么的，所以都是大家都是非常愉快的生活。但是呢，因为虽然它与每个矿工都是好朋友，但他并没有一个真正的主人在精心照顾他。那后来呢，这个矿区就来了一个司机，他就叫 John， 他的就是主要负责呢就是开一辆就是通往这个 Hemsley 钢铁厂的这个巴士。那这个 John 呢，他是一个非常善良有爱心的小伙子。那有一次呢，他就是挺身而出，就是救了这个红狗，那他也精心照顾红狗，他就不知不觉的成了这个红狗的专门的主人啊。然后呢，这样在这个工厂工作期间呢，他是爱上了工钢铁厂的一位美丽的女孩 Nancy， 他呢向 Nancy 求婚了。那么在这个订婚的当晚呢，这样就是他要前往这个 Nancy 所居住的一个房车区域，他就告诉红狗说，你就等待在原地等他回来。可是呢，不幸的是第二天早晨，当这个这样从房车区回厂区的途中呢，不幸与一个袋鼠相撞。那他的摩托车就翻车了，他就不幸身亡了。可是呢，就是狗狗就他就一直很忠诚的在等候主人回来嘛。那直到这个这样的葬礼的几天之后，人们就是才会注意到啊，还有一条狗狗在这儿。那这条狗狗就是一直在原地等候。那过了好几周之后，因为主人一直没有出现嘛，那这个小狗就决定它离开原来的地方，它就开始长途跋涉的去沿着这个主人曾经生活工作过的轨迹到处寻找。先呢是整个矿区、酒吧，到最后就是整个这个 Dampier 小镇他都找遍了。那后来呢，因为还是找不到，他就决定穿越整个澳大利亚的这个西北部，从珀斯一直到达尔文。最后呢，这条就是精疲力尽、伤痕累的小狗呢，就是非常悲伤的回到了这个 Dampier 小镇。
好感人的一个故事啊。
那就是这个这样的这个女友 Nancy 呢，她看到这个小狗居然回来了，她也特别的就是悲喜交加，那就整个小镇的人都被这个狗狗感动了。那当时呢，这个小镇的人们呢，他们正在讨论，就是说要建一座这个雕塑来代表这个小镇风格的。那其中有一位矿工就觉得，就是说应该用这个忠诚坚毅的这个红狗作为这个雕塑。那他的这一提议呢，也得到了大家的赞同。那么对于，因为这是一次等于是全民同意的一个活动嘛，那大家也很开心。那可是大家在这里就是热闹喧嚣的庆祝的时候呢，大家都谁都没有注意到，这个红狗它其实就悄悄地离开了大家。它就是默默地回到了这个主人的这个坟墓面前，它也是悄悄地就去世了。
哇，真的是很感人的一个故事，和我们之前熟悉的一个日本的忠犬八公的电影非常的类似啊。
对，忠犬八公是看过的人更多，因为忠犬八公里面那条小狗，小狗是在车站等候主人，是一位大学教授嘛，整整等候了9年。
我当时看的时候也是从头到尾是泪流满面啊。
对，所以我也是建议大家看红狗的时候也要准备好手机。那这个电影呢，红狗这个电影在2011年上映之后呢，它仅仅在澳洲本土就获得2100万的这个票房收入。那这个红狗它在全球的这个 DVD 的销量，它其实也是仅次于阿凡达和寻找尼莫的。它也获得了那个 Inside 电影奖的9项提名，同时呢它也被评为就是最具特色电影。那它其实就是很多人就一致的评价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都会觉得其实就是一直是狗狗用它非常短暂的一生的这个忠诚，但是它赢得了就是人类对它永远的怀念嘛。我还想推荐这部电影的另外一个想法呢，是因为这个电影它因为是在我们澳洲的西澳拍摄嘛，那这个西澳的风光其实跟我们墨尔本、悉尼就是维州和新州的风光的确是不同的，它的那个特别迷人，它比如说它有那种就是非常蒸腾的那种热浪，还有那种非常蜿蜒曲折的公路，可以一眼看到很远那种弯弯曲曲，还有那种一望无尽的那个黄沙红土地，还有那个头顶上的那个特别特别湛蓝的天空，这些都是西澳独有的特色。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去观看这一部就是澳洲版的忠犬八公，不光就是能够体会一下我们人类和狗狗之类的之间的这个感情，同时也可以欣赏到这个西澳的独特风光。
真的是一举两得哈，说的这个我想节目结束之后马上就去找来看一看了。
对对对。
那除此之外是不是还有一部关于这个小猪的电影要给我们听众朋友推荐呢？
对，这部小猪的电影呢，它叫小猪宝贝，同时也有的也翻译成小猪贝贝，它的英文名字就叫 Babe，B-A-B-E。它呢是1995年的澳大利亚电影。那么它呢，就是为什么我会讲到这个小猪，其实跟小狗也有关系，因为这个电影中的这个小猪呢，它的志向是要成为一只牧羊猪，
很厉害啊。
对，它呢也是我们澳大利亚这个导演，他是叫做 Chris Noonan 的作品，他呢是根据这个英国儿童文学作家啊 Dick King Smith 的这个儿童文学小说儿童文学牧羊猪改编的。他这个电影中的动物角色呢，他是用大多数的是用真实的动物，包括他小猪，他用了很多真实的小猪，然后再加一部分的这个模拟动物结合完成。他的那个故事情节呢，其实也很简单，也特别有趣，就是说小猪贝贝呢，他和其他动物呢一起居住在一个农场内。那圣诞节临近了，那动物们呢为了取悦主人，就每一个都摩拳擦掌，准备在这个节日期间就是在主人面前表现一番嘛。那小猪贝贝呢，因为它是一只小猪嘛，它一直没有被农场主重视，但是呢这个小猪它志向非常高远啊，它决心呢要拜那个牧羊犬为师，力争成为一只牧羊猪。
志向很远大啊。
对对对，最后呢他也实现了他的愿望。那这个电影它有意思的是呢，这里面的那个小猪呢，它不仅会说话，而且呢它有长长的眼睫毛，非常可爱，
很漂亮哈。
对，它这个电影呢，就是它有几个亮点，我想跟大家说呢，一个是它从内容上呢，其实给我们的平时的一些启发，就是说可能小猪就寓意着平时我们身边的一些弱者吧，因为它也告诉我们就是我们不要随意去轻视我们身边的一些弱者，或许有一天他会变得比你更强大。然后还有一个特别感人的，就是这个制片人呢还有导演，他们都是非常的敬业。像这个制片人米勒呢，他是别出心裁，当时其实已经有这个动画技巧在那边可以用，但是他决定弃用这个动画形式，用真的小猪来表演。当时呢他特地请了那个驯猪师，
还有驯猪师啊。
对对对，驯猪师叫卡尔。他们在澳大利亚呢又邀请了57名的这个澳洲当地农民，然后呢教授他们这个驯猪的技巧，然后呢就整整1年时间拍摄这个电影。因为小猪就是大家都知道它长起来非常快嘛，
对，
可是这个整整的1年时间，他们先后一共使用了250头小猪
哇
参与拍摄。
真的很不容易啊，要训练这250头小猪。
对，所以这个导演也是非常的有耐心啊。然后呢，这个电影呢，的确是推出之后就取得了成功，它是获得了这个奥斯卡最佳影片的提名，它呢也被这个美国电影协会评为是最励志的电影之一。
嗯嗯。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电影也非常值得大家去看。这个电影不光是孩子可以看，看他那些小猪可爱的造型，同时他体现的这种精神，整个电影贯穿的有很多幽默的对白啊，然后大人和小孩子都可以看一下，大家会心一笑。
嗯，我想这两部焦露推荐的电影都是非常适合孩子和这个家长哈一起观看的，非常有意思、非常感人也非常励志的电影啊。
啊，对，特别是小猪，因为我觉得很多可能文艺文学作品为了突出这个有时候一些弱势的群体，可能是弱者的一些心灵的呼声吧。大家都会其实赋予一个猪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人物一个形象，比方说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这个已故作家王小波，他有一篇小说是叫做一只特立独行的猪。它这里面的这头猪也是非常聪明非常有灵气的。然后还有那个英国作家奥威尔有一本非常有名的这个中篇小说叫做动物农场。它这里面的这个动物们的领袖就是两头猪啊，其中我记得其中一头猪的名字就叫拿破仑。
嗯，很厉害的名字啊。
是是是，所以我是建议大家，就是说因为一个是讲狗狗的，一个是讲小猪的，这些动物跟我们日常生活其实都非常贴近嘛。大家不妨就是利用假期时间去看一下这两部电影。
好的，非常感谢焦露为我们介绍了这两部以动物为主角的电影啊。再次感谢你，谢谢。
谢谢林墨，谢谢收听。